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上一次我们的节目呢和小贝谈了一通啊，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啊，人人都被隔绝起来，哪怕稍微有点开放呢，但是冬天一到谁知道又怎么样。所以尤其年纪大一点的人，像蒙哥这样子，你得开始习惯在孤独之中思考，在孤独之中生活，甚至万一主许可，你可能在孤独之中生病，在孤独之中死去啊！这到底是个福气还是个灾祸呢？那很难讲，因为除非人被神带到这个旷野，带到这个与世隔绝啊，让你单独面对人生的这个时刻，这个环境，我们已经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上活了这么久了，就很难静下心来，好好的把宇宙人生我们到底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一类的事情呢，重新整理一下，重新出发去寻找答案，还不是太晚啊。那上次小贝给我们的一个建议呢，就是圣经的话，他说你往这个遭丧的人家去啊，强如往宴乐的人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啊，活人也必把这事放在心上。我觉得他这个建议是挺好的啊，只是你不能只叫人家去丧礼，你总得还有下一步啊，是吧？假如我去了一个丧礼，然后我回来，我心里面有点感触，我觉得这个东西，哎，虽然我避免了一辈子，但是恐怕我自己总有走这条路的一天，那我真的预备好了吗？那这是怎么办？第二步怎么办？
第二步我觉得应该就是说，你要是生活中呢，当然你这个时候年纪也比较大了，对不对？你可能也很难说正襟危坐，说你在坐在书桌上面去查圣经啊，做学问。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你认识的基督徒呢，跟他聊一聊，谈一谈，
而且是让你佩服的基督徒。
也不见得吧，就是你看他这个人呢，对，从年轻你就会认识，你知道他是基督徒，但是你跟他若即若离，反正你只要讲到什么点，他又要叫你去教会，你就大概知道他快要叫你去教会之前，你就跟他谈话停止的停的地方，哎，那这样朋友也几年下来，这个时候你可以稍微跟他表示一下，说，哎，可能就是神为你预备的一个人呢、
啊。哎，但是这东西也不要太迷信啊，你不要认为找了一个牧师、找了一个神父、找了一个老基督徒就能够解答你的答案。实际上，你要找一个关心你灵魂的人，他对你有一个真正的关心。当你问他的时候，当你请教他的时候，和他谈一谈这方面的事情的时候，你只要稍微一谈，那个人心里面蛮敏锐的，已经察觉到你的需要是什么，你想要知道的东西是什么，能够很耐心的并且比较长期的帮助你，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说的就是他关心你，就是那种我去超市在门口等我的，然后会派一张东西交到我手里，问我认不认识。
那个是法轮功的啦，拜托好不好？
有些人他是人家看起来是相貌堂堂的来我们家敲门的、啊、他也很关心
我。基督徒哪有这么热心的哈？现在就是哪一个基督徒比得上法轮功，比得上摩门教，哪一个教会？你是自己出来讲，自己出来讲，有没有？不好意思。
反风最重要是人家歌曲做得多好听。
那假如你周围你没有这样的人呢，我真的劝你就打电话到世外桃源节目来，好吧？
你们这打来太唐突了，我们留言
会
讲什么呢？
不会啦，你就打来，我们真的会有弟兄姐妹跟你聊聊的，这没有怎么样，同是天涯沦落人嘛，对吧？哎，就聊聊这方面的事情，因为我们都是有一点跟你保证，我们原来都和您一样是不信主的。
嗯，
你打来，你可以指明要小贝跟你聊，这样可以，对吧？
你也可以指明要三代基督徒的跟你聊也可以哦。
总是要找个人开始啊。假如说我有个朋友，那或者我打电话到世外桃源来啊，有一个同工开始跟他谈。这个你觉得从这个慕道的角度来说呢， 啊，还没有幸福的角度来。
墓道就是一个专有名词。
你应该问哪些的问题？哪些的问题是有价值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哪有办法替代这些墓道友来问呢？每个人问的东西不一样啊。
这不能这样讲。你比如说你现在是做财经的，帮助人家买股票。你不能说每个人问的问题不一样，你这东西有一些是内行问题，有一些是外行问题，有些是浪费时间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你到底应该怎么问？你要说说啊，你觉得什么样的问题是最有价值的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有价值的问题？
对，
那我替这个墓道友问哦。
对啊，你给他做做参考嘛。
嗯，请问一下哈。
对，请问一下
这个，我要是怎么样才能够信你们这个基督啊，怎么样才算是信啊？哎呀，你各位简单跟我讲一下。
嗯，这个问题好在哪里？再给我们简单给我们讲一下。
啊，这个问题好在什么地方？就单刀直入嘛，他来就是要信的嘛，对不对？
那这谁说来就是要信的？来了看看呐、
啊。啊，对呀、啊，他大家要看怎么样才能够信嘛，对不对？你们讲了那么多，你们信的那是怎样才叫做信？
好，
对不对？
好，那你跟我们讲怎样才能够信，怎样才叫做信？怎么样才算信？这都不一样的问题。你跟我们解释解释看看，你到底说
的。我今天我是来帮忙问问题的，我又要解答，我干我一个人做节目就好了呀、啊，还要你蒙哥干嘛？
你提的问题你答嘛，我提的问题也是你答嘛，对不对？
啊，接电话应该都是声音很可爱的童工啊，特别是姐
可爱一点的童工的声音。
啊，这位老先生，
哎，你不要随便叫人家老先生好不好？
好。哎，这位先生其实要信基督很，我为什么要弄这？这个很信基督很简单呐、啊，对不对？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啊。那口里承认就是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大概就是这样子就可以了嘛。
那为什么我要这样承认呢？我根本不知道他是真是假，我怎么承认他呢？
那你就照着做，人家就说你这样信，你到底要不要？
你到底要不要信是吧？
对啊，你都已经打电话来了，话还那么多，你难道没意思吗？没有兴趣吗？没有兴趣干嘛要打电话？
说听众朋友，我看你打电话来还是不要指名叫小贝好了，你换个人吧。你觉得人家想要知道什么？他的最重要的，我们说的 hang up 大概是在什么地方？在我们这一代从中国来的人，或者从台湾来的人也可以。对他哪里过不？
年纪大人，我觉得应该是还来得及吗？然后怎么样才算是信呢？那我这一生过去的一些就我前一阵子不是我看了一个那个就是台湾的郝柏村九快一百岁的时候才信受洗信主。
哦，真的，他信主了。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那我也觉得蛮佩服他，就是他一辈子，他其实孩子跟他传了很久的福音。那等他真的退休之后，他才很 serious， 然后开始上教会，然后去了。那最后就很快就信主，我觉得还蛮好，因为像他这样的一生有各种正，我相信他心里很清楚，正面负面事情那么多，对不对？
对，
那我觉得一个人到一个年纪，就是如何回头去看我这一生我做过的事情。假如有一个至高者，他会怎么评价我这一生？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年纪大的人，他要是还没有信主，他应该会蛮希望知道，我只要信的话，过去那些负面的事情啊，心里还没有放下的一些事情啊，你过去得罪过的一些事情啊。你总希望这人生的最后说你想要知道，只要有一个神的话，他对你的这方面的评价是什么？
这样是吧？
我是这么猜的，就对一个年长的人啊，那所以我倒觉得说，不见得是很多事情是要用道理让他们能够然后所谓说服他去相信，因为我相信人生到那个程度，他自己对人生是什么已经他自己有一个答案。他认为他是，那他还会来问，就表示说他觉得这个答案不够完整。他才会想要还要知道，对不对？那他我想就是要能够，他心里的疑惑应该就是怎么样才算是信，而且信了之后对他剩下不多的年日当中就是他能够得到什么。我相信这也是一个一个动力嘛，对不对？他们才会来问嘛。
哎，我们小贝是果然是有见识啊，但是年纪大的人分好几种， 有的人是能够像小贝这样子啊，很平实的，到了他晚年的时候回顾他的一生，并且对于承认自己有一些的失败，有些的错误呢，是不难的事情。但是还有一些年长的人呢、啊、像文哥这样子的啊，就是从来都认为错在别人。圣经把这样的人叫做自义，他觉得自己一生呢都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那都是人负我，不是我负人。那当然一个这样的人、如果他不认为自己是个罪人，或者他觉得他自己跟别人比起来呢，他实在是个微不足道的小罪人、啊、那么叫他信耶稣是比较难的、啊、在他看起来呢，耶稣替他死啊，这实在是小题大做。不过这里有一件事情呢，可以给听众朋友参考参考，就是我们一开头也说了啊，现在什么事情都是在孤独之中，在隔离之中，你跟别人相处的时间呢大幅减少，跟自己相处的时间呢越来越多啊。那无论是午夜梦回的时候，还是你看新闻看电视滑手机听广播，并没有在回顾你这一生的时候，难道没有一些事情会跑回来到你的心里，是你所谓忘不了的吗？它让你一下子被扯回到历史里面去，它让你自言自语，它让你紧张，它让你情绪不好，它让你又对自己说一遍为什么你是对的。这样的情况，圣经有一句话叫做我的罪孽追上我啊，自己的判断是不通达的。神有一个办法，他让你的罪藏在你面前，那这些事情你有没有办法叫他不回来？你如果没有办法叫他不回来，那么你很可能需要从这些的事情的层面呢回来寻找神啊。既然神叫他回来，叫你一辈子忘不了那一些你觉得啊尴尬的事情，那么神必然在这些事情的后面，他为你预备了救恩啊，他等着遇见你。那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呢，我在猜的事情是这样，当然我现在已经算是老基督徒了，已经信了40年了，那我现在年纪也不小了，那我在猜的是这样，就是说对于一个年纪大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讲啊，他的困难往往不是最后一步，而是目前第一步是什么。所谓最后一步呢，就是说他也知道，就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信耶稣啊，照理讲很简单，但是那个对他来说是最后一步。我怎么从这里走到那里去？这个第一步很难踏出去。第一步踏出去的时候，因为总还在肉身里面，总还在这个世界上，你老觉得年纪这么大的跑教会有点不好意思，然后年纪这么大，我懂了好多事情，我对这个东西要从小学生开始做，也有点好像不好意思啊，这还有一点情面上的牵挂。啊，以至于我们不知道怎么走这第一步啊。
这倒是蛮有道理的。而且现在可能还好一点，之前你可能连开车也不方便，还有人家载你啊，
对
不对？可能总觉得好像欠人家一个情啊，然后人家还来载你啊，或怎么样。
然后这是非常真实的、很麻烦的事情，就是你好不容易跑到教会去听的东西，听完了好像一无所获，没什么针对性，没什么重点，跟我的需要完全合不在一起。对吧，你一进去人家把你当个怪物看，大家都这么热情的招待你，你就不理我，我还好，就让我坐那听听不行吗？你们不能打电话，不能少问几句，哎，欢迎你来教会啊，你得救了没有啊，哎，我每天听你祷告，你可不可以少讲几句话。
哦，是哦，我还以为要一定要这样讲才能让他感到哎呦来教会好温暖。所以我告诉你们，年长人比年轻人比较知道怎么样讲话会让这个你来带他们感觉到高兴，所以大部分他们讲的都是大部分都是假话，就我这边讲。我这边也跟你们先讲清楚啊。
所以对于年长的来讲，他很难找到一个实际的帮助，就是说怎么踏出这第一步。啊，不是，
第一步在难。
第一步在难。那小贝，那你就跟我们讲讲怎么样踏第一步好了，好不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时间就差不多。
那我又在这种年长的，我没有什么太大的经验。我遇到年长的都是圣灵降临充满，有一天忽然跟我说我要信这样子。
可是你聪明啊，你里面有神的灵在你里头。
你不能推责任给我就开始称赞。
你想想看吧，你试试看好不好？旁观者清。
那你应该听起来你有答案。
我没答案，我现在已经是年老痴呆，脑子里是空的，我真的没答案。
其实我接下来讲这个是好像你会觉得我好像太捉瞎讲的话，但是我相信和神的心意或许是这样。
好，你说。
是年长的人，我曾经听过看过 他真的可能就是心最柔软的时候就可能是在病痛当中。
哦，
通常在病痛当中的时候呢，什么人去看他探访他，要有真的有经验的人呢，是很容易能够进到这些年长人的心里，能够告诉他，因为他在病痛当中他也开始更思考人生的这个问题。那我知道很多有一些，特别是有一些基督徒的子女，他们的父母很不容易信主，那其实很多都是在病痛当中呢，
是
后来的人就是有去探访，而且是有经验的，
对，
那是真的有收到这个效果。
其实你的意思就是说呢，人家一生病一遇见困难，他那个第一步就不用走，他可以直接走最后一步了。
对，比较会比较快一点，因为特别是年长的人呀，特别是那种他可能他行动啊各方面也受制的时候，那你真的能够告诉他，就是有个神啊，这世上有个神真的爱他关心他，他不见得你不见得你跟他讲到什么罪啊这些东西，他不见得在这方面是直接敲他门砖的第一块砖，那我相信他们心里人不管到什么年纪，特别是到年老的时候，我相信的心里都还是渴望着被人家关心，被人家爱。那我听过是有像这样年长的，你年长的其实老年人嘛，老人家年长他是身体还蛮健康，虽然你看他笑容满面好像非常和蔼可亲，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经验里面十句话里面八句话是假的，他呢他不太轻易把他心里真正的想法会让你知道，你也很难真的触碰他的心，
他对儿女啊媳妇啦女婿啦哈，各种各样的事情，他的老伴儿啊，有各种各样的话他没办法再跟一个外人去讲了，是吧？
对对对，而且就是说你会看他好像很轻松，好像日子也过得蛮好的，这个其实不见，他那个不见得是他一个很容易 open 他心里的状况，其实他对他自己有一定的把握，所以那样子的年长人通常也是并不是呀，你好像跟他讲讲圣经的道理啊，然后他就会愿意接受
一样。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尤其我们在北美的这些人，算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嘛，因此呢，你总觉得说自己的理智判断总该还有点用处吧？你在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这么一回事，好像气盛绝志呢，那觉得有点荒唐，觉得有点做不来。
觉得那这么简单，那我以前不是我以前的坚持那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啊，
就不习惯嘛，对吧？比方说你现在要你用手指头抓白米饭吃，你这虽然也吃，也我也知道你这东西可能有营养，但你要我把这个我的判断我的思辨用在哪里，我有没有个地方用又是能够引到这个方向去的，那我觉得是会有帮助的。让他有一点的时间去从一个正确有益的角度来思考，这个小贝觉得有没有什么建议啊？你这个大学教授
有正面的思考，
对，
可能我接触到的年长的人也 maybe 我接触的群不太一样，我接触的年长群其实他还蛮愿意听一些同样跟他年纪的人，然后
验证，
他也不见得需要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什么人，但是至少在年岁上面跟他是比较接近的，其实他们讲的话对他们的效果真的是比
我们
真的是比我们年轻一辈的呀，听
的
他们比较愿意，因为他总觉得虽然即使你顶着一个传道人牧师的这个头衔好像你很懂，但是你年纪上面差异，他一开始跟你谈，特别是这些老先生们，那他心里一开始就觉得哎，你这个见过的风浪没有我多了，你看这个事情可能只看到片面，但是找一个年纪跟他差不多的人，所以我常常鼓励一些年长信主的人，其实你不需要是好像这个牧者在台上那么会传道，
对，
或者说圣经那么理解的，但是你可能就是你的老朋友，他这或真的会信，真的就只是听这个老朋友的话，
是
对你可能他在病痛，但是你还蛮健康，你去看他的时候，拉着他的手，跟他讲说，你不要害怕，然后我相信他会听你的话，像这样，你也不用跟他讲太大的道理，因为
他听到你讲的，他也会觉得说，哎，你跟我一样的年纪，但是你为什么到现在你有这个把握跟信心？我相信这个东西才对他们来讲才是更唤醒
的。这个把握跟信心的确是在其他的人看起来，还没信主的人到了一定的时候，他看见你的这个心里面的平安、把握与盼望与信心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了，等于这么说。
对啊，对啊。因为特别在有一些人在这个病痛当中。啊，你看那个有一些基督徒他在病痛当中，那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到那个不是装的，他就是他告诉你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他说他也是很痛，他也会害怕，但是他在那里面他却有一个那种你说不出来的一种好像很坚定的事情，就是他却
超越死亡的信心。但是假如一个人他的脑子，他还是喜欢用脑子，而且还没生病的话呢？那蒙哥给的建议还是老建议了啊，就是说这整个的事情呢有一个大的框架，这个大的框架呢说起来道理也很简单，就是真的有神啊，人真的有灵魂，那么我们所讲的这一切事情呢是从神那头发起的，不是出于某一些能人啊道行高的人的领悟，而是神那头告诉我们多少我们就知道多少，这个用有学问的话讲就是启示性的信仰，因为一般的宗教是反过来的，一般的宗教可以说成是寻求式的信仰，你用前人的经验前人累积的知识呢继续往前走但是这个不一样，这个完全否定从人这边出发的寻求以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而在乎那一头的神他给了我们启示，他怎么说怎么算，就容易在这里也难在这里，因为一般的人不把这个当成一个可能性，或者当他一听到这个说法他就说我怎么知道那个真的是出于神的启示，他就没办法继续想下去了。那请你注意啊，你的问题不是在于神有没有启示，你的问题是在于我怎么知道，对不对？所以你的重点是要解答这个知道的问题，你先去把那个所谓神的启示拿到手上，那个就是圣经啊。所以圣经叫做神与人所立的约嘛啊。当你进到这个约里边，你就一定能够找到它，并且知道你所找到的正是它。这个约你可以说是一个邀请，你也可以说是一个约定。那比较不合适的讲法是说它是一种约束，不是。就是我们要讲的主题来讲呢，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不单神跟你约定了在这个约里边见面，神也把他自己约在这个约里，在这个约以外你就找不到他了。他既然在这个约里面等你，那么你也进到这个约里边的时候呢，就一定遇见他，而且唯有这样你才知道所遇见的正是他，你也就知道这个真是出于神的启示。我不要这样子讲，听众朋友能不能够听明白？但这是一个大的框架。那这个约的实际内容讲白了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从很早就开始约定，这是将来神与人会面的地方，这是神把他自己约在里边等我们的地方。所以为什么说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口里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他为你的罪死，你这么一做呢你就会得救，你这么一做你进到约里边，你就遇见神，你遇见神其他的问题你就不问了，你就和我们这些基督徒一样，你有了真实的经历了，是他为我们预备的，这是一个大的框架，而不是一个信仰。所谓一个信仰呢，就是在乎你的虔诚，并不在乎你信仰的那一头是有还是没有。但我们所在说的呢，就是这个信心呢，其实是很小的一部分，你把它当真了，那你就会接触到它，只是你要接触到他的时候，你必须按着他所安排的道路来，这是为你的灵魂严格的说呢，还不是为了你的今生，只是你的灵魂找到答案呢，你回头看今生你就会看得懂。那神起初造的是人，他那个人等于还没造完他现在要把一个神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子，所以所造的是人，所领进去的是儿子我们进到永远的时候是一个不一样的身份，这是一个最大的图画，这个最大的图画三分钟就讲完了，而且只要他有心听，他是可以听见的，可以听懂的而圣经都还没有读他就可以听懂了，你光给他约这个字他就能够听懂了， 啊，大概神为什么要做这一切的事情，啊，我们的灵魂，当你的肉体停止活动了，你的灵魂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啊，你那时候所遭遇的是什么，这些东西讲给他听了，那他就比较有，他比较知道在下一步他会问哪一个问题。啊，这是就是一个脑筋还清楚的人来讲的时候。
对呀，啊，你说这个，我说这个郝杯杯，对不对？人家郝伯村这个99岁都可以信主了，然后100岁就是啊蒙主宠召，哎，我觉得很美的见证。嗯，
你这种见证还是少讲，别人说那我也等到最后一年好不好？你不要来烦我。
那你最后一年也强过都没有吧？
好吧，好吧，好吧。好了，小贝，节目时间又到了，咱们下回再谈。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